轻松一刻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欢迎来到轻松一刻原版，每天收听包开心。最近啊，我们部门来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女同事，不知道为啥下班之后啊经常威我，但每次呢马上都撤回消息啊，我就问她啥事儿，她也不吭声。昨天晚上八点来钟，她又发了一个嗨在吗。我跟你说，对于女孩的心思那我是懂的，于是果断出击，现在就我一个人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吧。一阵沉寂过后，她微信回我了，你头像和楼下卖酸辣粉的大叔一样，我老是搞错。各位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轻松一刻原版。想要在节目里点歌的朋友可以加文案小编包小姐的 QQ 12408776进行点歌。我是在轻松一刻原版里一直等待你的主持人大波儿。秋天来了啊，我又忍不住想作诗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月入三千心很烦，月亮不睡我不睡，医院等着我缴费。不瞒大家说，我每天都是积极向上的六好青年，这六好分别是好饿、好困、好累、好烦、好胖、好穷。所以咱们今天的每日一问就来了，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最能让你恢复状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觉得以前的日子呀挺好，想得少睡得早还喜欢笑，现在呢虽然不像以前那么快活了，至少身体还是健康的，毕竟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身体好没烦恼就知足吧。不像下边这位姑娘，因为一个小病差点动刀啊。近日河南郑州25岁日本留学女生小王，半年前左脚疼痛严重时走路困难，去日本当地医院检查诊断为左足子骨损伤，要做手术。小王思虑再三，专程回国内找医生又查了一遍，专家认为小王患的应该是痛性胼胝体，俗称鸡眼，无需手术，涂点药就好。听到专家的会诊结论，小王感到非常高兴，原本下决心切除子骨的心理准备现在已经派不上用场了。难道外国的和尚会念经？就这小问题我家楼下修脚大爷就给你治了。不过修脚上的鸡眼是不是也算是手术的一种呢？感觉应该算啊，毕竟修脚刀也是刀啊。经常得鸡眼的朋友都知道，得鸡眼容易挖鸡眼难，推荐药店专卖鸡眼膏，涂上几天就好了啊！但鸡眼这个东西确实要去根最好，不复发。我十几年前跑过一次，打麻药针那一下比手术疼多了，要是不严重去药房买鸡眼贴也可以暂时治标啊。看日本网友分享说，有日本医生离谱到现场上网查的，还有现场翻书查的，这要放国内患者当场网上查病，医生怕是要直接跟你翻脸啊！毕竟医生最不爱听患者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看网上说这个病好像跟你说的不一样。那么除了医护工作者，银行工作的人不想听到哪些话呢？这个大爷说，密码是你们银行的人弄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妈说了，啊，行挺好，钱没少，给我存过去吧。这个大爷说了，我这儿有张假100的，给我换个真的。那大妈说了，余额不足，不足你们开什么银行，开银行。最狠的还是下面这个情况，银行柜员问了，大爷您办什么业务啊？大爷说了，我的死期什么时候到啊？要不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工作，但每个人如果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可能也不会一直在自己不开心的领域里挣扎了。话说前任英国首相约翰逊不当首相之后，竟然选择回归老本行当媒体工作者去了。10月27号，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宣布他将加入 GB News 新闻频道。据报道，约翰逊将在该新闻频道担任主持人、节目制作人和评论员。 GB News 表示，约翰逊将在明年的英美大选报道中发挥关键作用。2022年7月，约翰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报道称这与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多次违反防疫规定聚会的丑闻有关。2023年6月，约翰逊又因聚会门丑闻相关调查宣布辞去议员职务。落选首相再就业，首相这么大的官退下来之后啊，连个生活保障都没有，真是丢脸呐。 不过话说回来啊，他是专业记者出身，相当于回归本行了，为了生活嘛，辞了首相，重回自己的职业道路，有钱赚就好了，不寒碜。该说不说，黄毛约翰逊倒也是个人才，牛津大学毕业，因为杜撰新闻被泰晤士报开除，后来当了首相，下台之后还能当主持人，身上还是有一技傍身的，干哪一行都出彩。说完了英国，再来看看他的曾经的伙伴印度。有专家号称2075年印度要达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目标。10月30号报道，英国首相苏纳克的岳父，财富超40亿美元的印度 IT 业之父穆尔蒂在一条视频中表示，不知为何印度的年轻人从西方学到了坏习惯，不帮助国家发展。穆尔蒂称2075年印度有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与中国等国家竞争，印度需要意志坚定、纪律严明、工作勤奋的年轻人。我要求年轻人必须说，这是我的国家，我想每周工作70个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印度是工时最长的国家之一，每人每周平均工作 47.7 小时。印度这么干还比996还少俩小时呢，真是良心资本家呀。我来翻译一下这位印度老哥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你不好好工作，老板怎么成富豪？口口声声说让年轻人不要学西方，自己却把西方的剥削主义全学过来了。你想帮助国家发展，那自己腰包倒是多少放点啊！不说恬不知耻，也算是毫无底线了。坐拥十辈子都花不完的财产，还给这剥削底层呢？生前作威作福，不管死后洪水滔天，号称2075年印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说了一个自己早已不在世的画大饼时间，未来真的能如期而至吗？哎，这也许只有印度自己知道了。他以为所有国家按暂停键等他50年呢，搞笑吧啊！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努力工作了，被印度赶超算怎么回事？我决定了，今天加班一分钟。说完了印度，我们再来说说印度。据报道，10月28号，印度印多尔一男子因未告知医生自己患有艾滋病后遭医生掌掴。事发时，该男子因车祸导致一条腿骨折，被转到涉事医院进行治疗。涉事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得知病人艾滋病毒阳性后多次扇其耳光，患者家属称试图劝阻时也遭到该医生的殴打。医生称患者在治疗前隐瞒病情会给医护人员带来感染风险，医院负责人称涉事医生已被停职，医院将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患者在治疗前隐瞒病情，这什么成分还用评价吗？啊，虽说这位医生的行为已然违背了职业道德，但是他却是在维护自己和同事的生命安全，毕竟是艾滋病，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人生病固然可悲，但是蓄意拖他人下水更是可恨呢。看来现在大家都弄明白了，一切在生死面前那都是小事罢了，就比如结婚，那还不是想和谁结就和谁结。据《每日邮报》报道，俄罗斯53岁妇女明加利姆与收养了8年的22岁养子丹尼尔结婚。明加利姆是当地著名的音乐家，在孤儿院与丹尼尔相识，由于丹尼尔也喜欢音乐，一年后他正式收养当时14岁的丹尼尔。据了解，明加利姆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子，此外他还收养了5个年幼的子女，包括4个女儿和1个儿子。在他与丹尼尔结婚后，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工作人员已经将这5个孩子带走，重新安置在孤儿院或送回原生家庭。面对外界质疑，明加利姆称二人关系非常完美，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喜好，是两个灵魂的相互连接，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听说过童养媳，还是第一次听说童养夫，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是太超前了还是太封建了。虽说俩人看上去很像同龄人，但还是把福利院给吓了一跳，都不敢把孩子放那儿养了。毕竟肥水不流外人田，它不是这么个流法啊。可以说当地福利院的做法还是很明智的。当然了，如果两个人是真爱，那我们还是祝福的，毕竟人家也没做啥影响他人的坏事，关起门来谈恋爱结婚。现在问题来了，我单身许久，有谁要收养我？大儿童怪得很。说起小孩，感觉上一代人兄弟姐妹多，到了自己这代孤零零的，身边的朋友也基本都是独生子，家里有3个兄弟姐妹的都算是很多了。然而现在这个时代竟然还有家庭坐拥10个孩子，令人惊叹呢。 近日，贵州一男子在网络晒自己的10个孩子，共有9个女儿和1个儿子，其中最大的女儿上高三，最小的儿子年仅2岁。此前，该父亲曾多次在社交账号分享孩子们吃饭、玩耍时等视频，引来大批网友围观，但随后便将大部分内容隐藏或删除，目前主页无显示。对于其家庭生9女1男的情况，许多网友表示羡慕，称兄弟姐妹多的家庭很幸福，还有人夸赞孩子都衣着整洁，接受教育，但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位父亲有重男轻女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吧，看得出这家真的很喜欢女孩，一直生，可惜最后生出个男孩。不过9份彩礼也是相当多了，跟我这儿，我盲盒都不敢这么买呀，更别说什么10连抽保底了。当然了，最遭罪的还是母亲，人家怀胎十月，她要怀胎十月10次。可以说这不是在生孩子，就是在生孩子路上了。当然了，人家能生能养，目前孩子也都在正常上学，咱也不太好说，只能是惊叹或者唏嘘罢了啊。生活本来就不应只有一种模样，就好比人生不必只有一种颜色一样，有时候是红色，有时候是绿色，又有时候却是黄色。哎，别想多，我说的是红绿灯。说起交通问题，下面这个孩子这操作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今儿河北廊坊高速交警廊坊大队民警发现，一出租车驾驶员面孔非常稚嫩，于是对车上人员进行调查。经查，驾驶员是一名13岁男孩。据了解，小潘平时坐在副驾驶看父亲开车，便学会了驾驶机动车。23号与父亲吵架后，小潘于半夜12点偷车离家出走，被民警发现时，小潘已经连续驾驶10个小时，行驶距离近500公里。最终民警对孩子家长进行了安全教育，要求家长对未成年人加强看管。有驾照的和没驾照的都沉默了。手动挡13岁小男孩半夜出发，开了500多公里。我作为一个手动挡已经开不了的人，看到了这个视频，心里是自愧不如啊！只能说小孩哥啊，天赋异禀，主要是能理解手动挡的操作过程，这绝对老爸教过的。这种小孩如果家里有钱的话，可以考虑在这个方向上培养培养，指不定就真成车手了。能有多少13岁小孩可以手动挡干500公里？成年人有些人那都做不到，中国拉力赛的后起之秀指不定就是他了呀。要不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出租车司机的孩子天生就会开车，我相信他之前在爸爸的指导下肯定开过，但是关键时刻没有出卖爸爸，好孩子。有的时候命运就是喜欢和人开玩笑，有的人13岁开手动挡能跑500多公里，有的人31岁了科二却考了3次还没过，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种情况不光体现在驾驶技术上，也体现在婚恋市场上，有的人找不到老婆，有的人却能一下子娶俩。10月28号安徽4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10月27号接群众举报，4县瓦房镇一男子同时迎娶2个新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公安等部门依法介入调查。经查，网络直播人员刘某某为博眼球加关注，在办理自己婚礼的过程中，找来女子马某某假扮另一名新娘，策划了一个新郎2个新娘的闹剧，导致现场不明真相人员拍摄视频并上传网络，引发网民关注。刘某某等人行为涉嫌违法，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牛啊，现在为了博眼球，为了流量，啥都能干，明目张胆的挑衅婚姻法，国家该整治直播乱象了，现在是什么都敢直播呀，支持处罚这些为流量而炒作的人。有的网友可能要问了啊，罗老师不是说只要不登记结婚证，就算同时和7个人办婚礼也不是违法吗？啊，这里我解释一下，虽然只是名义上的新娘没领证登记，不涉及重婚违法，但是网络传播信息不实，明明不是娶2个新娘却虚假夸大，也是违法行为。当然了，炒作的背后也是为了牟利，但是赚钱也要讲究方法，想暴富的人要仔细听了，一个小操作就瞬间咸鱼翻身的方法来了，但这次是在美国。 据纽约邮报10月25号报道，2021年美国佐治亚州一名七旬老太在甜甜圈店消费，员工递热咖啡时手滑泼洒在老太双腿间，致其烫伤，需要接受植皮手术，医疗费用高达人民币146万元。他的辩护律师韦尔奇指出，尽管老太已经退休，但严重烫伤已经对他的生活造成负面影响，不仅每天要承受换药的折磨，走路都会感到疼痛。如果员工正确盖上咖啡杯盖子，事故就不会发生。10月24号，涉事品牌特许经营商同意支付300万美元的和解金，换算过来就是人民币2195万。没想到真有人老了变富婆了。不说了，正在买机票准备去烫伤，我皮厚可以抹个零。有没有一起去约个咖啡的？就点那个最烫的。不过要提醒大家，他是在甜甜圈店里消费，店员递给他的热咖啡烫的，不是自己在家冲被烫的，所以他索赔是正常的。如果自己烫的，估计只能憋得难受了。发生意外是可以得到赔偿，但还是希望大家珍惜生命啊。10月21号，广东东莞一男子发视频称，钓鱼时遇见一小伙子跳河自杀，被自己用钓鱼线救上来。26号，救人者唐先生表示，跳河自杀的男子年纪估计没过20岁，救他上来之后，见其还想再跳河，就报警了。事发地派出所一工作人员表示，该跳河男子没事，具体情况不便透露。厉害了，人家都是钓鱼，还不一定上钩，你直接钓人。现在的钓友真的是啊，除了鱼啥都能钓到。如果是我的话，我估计会吓得撒腿就跑，还以为是恶作剧呢。致敬这位钓鱼大哥。话说这渔具质量好啊，那么大一个人都给钓起来了。这位钓友以后可以跟别人吹，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曾经钓了个人，顺便再推销一波渔具。人生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说不定转机就在眼前。近日，浙江衢州一罪犯邱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跳入江中救起一名落水小女孩，经衢州市公安局智慧新城分局调查，确认其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法院认为，罪犯邱某某在社区矫正期间不顾自身安危见义勇为的行为，应属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重大立功表现，符合减刑的法定条件，依法可以减刑，裁定减去罪犯邱某某有期徒刑2个月，缩减缓刑考验期2个月。有的网友觉得啊，会去拿命去救人的人，他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人，这才是法律的正面，对于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行为都应给予支持和肯定，加以宣传和弘扬，社会才有文明与和谐。也有网友不认同啊，觉得这么着呢，以后缓刑人员可以花钱让别人假装跳江然后救人获取减刑，是否应该减刑应该询问受害者，而不是害了别人然后帮助另一个人来获取谅解，这于理不通啊。当然了，有一句话叫君子论迹不论心，做好事的出发点是什么，相信有关部门肯定能给出自己的判断，做好事肯定是值得鼓励的，那就请继续保持。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贼搞笑的事啊，有爱吃胡萝卜的朋友吗？千万别吃太多了。今日北京一女子为了减肥连吃3个月胡萝卜，脸色变成小橘人。当事人王女士介绍，从7月开始连着吃胡萝卜用来代替零食，一天吃200克到500克左右，偶尔还会搭配姜黄粉炒着吃，吃到11假期左右，突然发现自己的脸色变成了橘色。朋友们知道后都跑来看她的脸色，说确实很橘啊，必须得去医院。到了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后，医生说了应该是胡萝卜吃的太多，脸上被染色了。她自己呢还不信，就拜托医生帮忙查个肝功能，拿到结果以后没有问题。医生说如果多喝水，新陈代谢比较快，并且能完全不吃有颜色的食物，2个月左右应该就能白回来。好家伙，王女士啊，狠人呐，胡萝卜加姜黄粉双管齐下是吧。虽然说多吃水果蔬菜对身体好，但是过度了那不行啊。再次提醒大家，干啥事都要适度适量，当然熬夜就算了。和熬夜对抗了一个月，我发现我更能熬了，于是我明白了，这不是熬夜，这是在熬我呀。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吃胡萝卜能变黄，那我要吃白萝卜可以变白吗？行，就不跟大家闲扯这些有的没的了，今天新闻部分就先到这里，下面是咱们的段子时间。再来几段。还记得有天晚上， 走进小巷子里，突然有个人拿了一把匕首抵在我腰上，就跟我说了，大哥，兄弟我走投无路了，麻烦借我300。我看了一下他的体格子，把钱包给他了，没想到他真的只拿了300，当时还要了我手机号，说有钱就还我。没过几天真的打电话给我了，还是让我去那条小巷子。我一想啊，虽然钱不多，他不能让他内疚啊，于是就去了。当时还是那把匕首，还是一样的抵在我腰上，跟我说了再借300。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食堂搞校庆，连续3天每天赠送一盆鸡腿，差不多有5个，先到先得。中午放学的时候如万马奔腾啊，一个个跑得跟闪电一样。校庆结束才知道是学校用这一招海选长跑健将，要参加全县举行的田径比赛。校长威胁说了，跟你说啊，如果比赛跑不出打饭的成绩，将在全校公布抢饭前3名。那一次我和俩同学差点累死在田径场上。每日一问，本期的问题是，在你每天的生活中最能让你恢复状态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上期提问的是，如果不考虑薪水的话，你最想做什么工作呢？圆圆网友发财的 M 说了，我想开个小卖部。开小卖部，这是很多人小时候梦想啊。圆圆网友风月江晚说了，我想去网红点摆摊卖点啥，好友友们。摆摊挺好的啊，既然不考虑薪水，那就卖你想安利给大家的东西呗。有位网友23不四说了，不考虑薪水，我想做作家。对，作家，坐在家里没毛病。有位网友椰子猪的舒心角说了，想在青山绿水的地方开个小民宿，天天欣赏风景，哎呀太美好了。有位网友小小失眠了说了，不考虑，那就希望做小说家，脑洞太大，又担心没人看。别怕没人看啊，世界这么大，一定有懂你的人。圆圆网友超级交响乐说了，如果不考虑薪水，我想在东北做一名单簧管老师。可能我个人条件不太允许，但是从我喜欢上交响乐和单簧管后，一直非常的想把属于自己的快乐传递出去。自从我被东北感化以后，这种欲望就越发强烈了。我想让来自东北的朋友也能感受到交响乐的魅力，体会单簧管乐器的柔美。工作之余也可以传递单簧管的魅力，这位朋友对单簧管的热爱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啊。有位网友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说了，不考虑薪水，我想去学校门口卖烤肠，卖饮料，卖零食。卖零食挺好，闲着没事还能自己吃点。有位网友 Little Star 的说了，一直都想当老师，无论薪水多少能养活自己就行，总觉得现在很多老师都是为了混日子才去当老师的，不是很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但是其实现在当老师也很难，毕竟要面对一些奇葩家长和领导，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当老师。这网友一定能成为好老师，祖国未来的花朵需要你啊。有位网友夜行小猫说了，不考虑薪水的话，我最想不工作。真是提前享受退休生活。原网友世界第一飞球先生说了，不考虑薪水的话，我想做生物科研方面。高中入学第一节生物课就是去实验室看切片，当时真的很震撼，从此就喜欢上了生物，希望以后能从事相关工作。不过了解到国内这方面好像没什么出路，我就放弃了，毕竟还要养家。大学专业选了计算机方面，现在想起来还是很遗憾。既然选择了现在的路，难免会有遗憾，不过很少有人能过十全十美的人生啊。很多年之后再回头看，说不定啊，你会感谢当时的选择啊。一首歌的时间，听众妙欧心想点一首歌。我是妙欧心，之前点过薛之谦的演员，然而前晚昨晚薛之谦来清远开演唱会了，没抢到票的我忙着带孩子，忙着上班，也忘记去外围了，才想起对象28号那天说他不太喜欢他，所以也没提醒我，也没带我去现场，我都不知道如何再继续这场婚姻。在这里再点一首薛之谦的演员吧。薛之谦演唱会门票可太难抢了啊，但肯定还有下次机会，不要放弃。可能对你来说演唱会的这件事只是一个导火索，试着沟通一下怎么样呢？啊，不管什么时候沟通啊都是解决矛盾的好方法呀。 以上就是今天的网易轻松一刻，由电台主播讲当地原汁原味的方言播轻松一刻，并在网易和地方电台同步播出吗？请联系每日轻松一刻工作室，将您的简介和录音小样发送至 ilove曲艺@163.com。老规矩，祝大家都能头发浓密，睡眠良好，情绪稳定，财富自由。我是德威人，咱们下期再会，拜拜。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用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